平安，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讲内在生活啊，要从这个保罗的书信来讲，请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26-30节。罗马书第八章26-3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有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有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有叫他们得荣耀。
好，那内在生活是一种在圣灵里祷告要得荣耀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在圣灵里祷告要得荣耀的生活。那我们过内在生活不能断断续续的，必须天天如此。而人的软弱就是操练一段时间就忘记了，就停了，被别的人事物吸引。但是感谢神，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圣灵是天天帮助我们，一直在帮助我们。那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所孕育的那一份对全然成圣，对神的荣耀的渴慕非常的深沉，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所以他是用无言的叹息，无言的叹息，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有人说祷告乃是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向我们上面的神发出请求，好，祷告就是在我们里面那个神的灵向我们上面的神发出请求。那神召我们来，他是借着耶稣的宝血和圣灵洗净我们，称我们为义，又将他的荣耀启示在我们里面，用他的荣耀的灵充满我们，用他荣耀的同在占有我们，用他荣耀的全能管理我们，使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刚刚我们读的8:29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英文钦定本圣经这样翻译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和他儿子一模一样，和他儿子一模一样，这个就是神做工的总目标，也是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我们祷告的目标，也是万事互相效力的目标。那么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以被神拣选的人他用信心回应神的呼召，他信靠耶稣基督就因信而被神称为义。那神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是神一个充满恩典的预定，神要创造一个新的族类，这一群人呢，他是可以分享展示造物主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要充满而且占有那些不停止在圣灵里祷告的人，直到他们可以完完全全彰显出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来。有方言的人他可以随时随地用方言祷告，这个是圣灵里祷告的一种方式。那没有方言的人也可以随时随地用信心仰望神，注视神，在心中默默地祷告。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直接从称义讲到得荣耀，而没有论到这个基督徒成圣的经历？因为称义所带来的生命，这个生命，新生命的成长过程就是成圣的过程，所以成圣跟得荣耀两者的分别呢，只是程度不同， 不是类别的不同。那成圣就是在今世人可以逐渐被改变，成为耶稣基督那个圣洁的模样跟形象。所以成圣是得荣耀的起步，神圣洁的同在会渐渐的充满人，改变人，管理人。所以得荣耀是成圣的成全，得荣耀是成圣的成全。得荣耀就是人完全改变成耶稣基督那个圣洁荣耀的形象。那保罗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神要做工，而我们要跟神同工，跟神合作，向神完全的降服。那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得荣耀，那圣灵就照着神的旨意替神的子民祈求。所以神赐给他子民的这个荣耀救恩的目的，正按着神所预定的迈向成全之中。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改变，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没有改变，他就是要我们得荣耀。所以这个得荣耀的盼望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圣灵最伟大的工作之一，就是把荣耀的意象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好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看重那个看不见却是神所应许的永存的事物，过于那看得见的现在的事物。因为我们看见那个永不衰残的荣耀产业，我们就轻看今世所遭遇的一切苦楚，而且在我们心中升起那个要显在我们身上的荣耀的那个渴望，就会化成我们心中不住的祷告呼求，也化成我们竭力的追求。那圣灵不但开启我们，使我们确知有荣耀的盼望，甚至使我们因此能够忍受必经的现世的苦楚。那圣灵也使我们预尝天恩，我们还在肉身，我们就尝到那个来世的全能。你知道很多次你在等候神，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神的荣耀有一个重量在我们身上，那个来世的全能。保罗的书信有三次用凭据来提到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我们以前就讲过，这个凭据希腊字有定金的意思，定金就表示呢，神在今世就把那个来世的产业赐给我们一点，让我们预尝。这样子我们不只因为看见这个将来的荣耀而甘心忍受今世的苦楚，而且我们在今天就因为预尝天恩，预尝这个来世的全能，我们就能够超越今生的苦楚。我们预尝这个来世的全能，就使我们在里面逐日升起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我们愿意让神呢一直来磨塑我们，直到我们被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完完全全被神得着。而且神也使万事来为这件事效力，这是很奇妙的。全能的神是借着万事来磨塑我们，锻炼我们。所以我们跟世上的人不一样，我们跟世上的人完全面临同样的麻烦，可是如果我们爱神，我们不会发怨言，我们反而向神完全降服，我们凡事谢恩，我们继续常常喜乐，以神为乐，我们继续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常常沐浴在神荣耀的同在中，在我们身上常常有圣灵的膏抹，圣灵的运行，这样这个圣灵还有神的荣光会改变我们，使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在圣灵里祷告要得荣耀的生活。请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八到十四节，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八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好，那内在生活是一种丢弃万事向标杆直跑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丢弃万事向标杆直跑的生活。过内在生活的人有意向，有标杆，他的意向就是主自己，他的标杆就是要完全得着主。那凡拦阻他得着基督的事，他都愿意丢弃，愿意放弃。对保罗而言，凡律法所要求的一切，他已经完全遵守，他没有留下一点律法没有遵守，所以他比同岁的犹太人、犹太教徒更有长进，更有成就。他心中存着一颗火热的心，他为了上帝，他做一切。所以在犹太教的记录当中，别人不能够在他身上找出一点过失。可是当他与耶稣基督相遇之后，他发现过去似乎值得夸耀的事全是粪土。粪土，这个粪土在这里用的是医学的词语，它是指身体的排泄物，所以英文听力本圣经翻译作 dung， D-U-N-G， 粪便。换言之，保罗的意思就是，我发现这些从前以为可以帮助我跟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律法和方法，只不过是一些废物，是垃圾堆的排泄物，因此我已经放弃这些，我不要再过以行律法为本的生活，我就是要追求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来认识我主基督，赢得我主基督耶稣作为无价之宝。所以任何会拦阻我更深、更亲密认识基督、更完全、更清楚了解耶稣基督的事，我都看作是有损的。刚刚我们读的三章九节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你知道保罗过去他借着行律法得着义，其实是自以为义，不能够跟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可是现在他信靠耶稣基督，他接受基督的义做他的义，他就有信基督的义，他是白白来领受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恩典。保罗发现跟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律法的基础上，是凭借在耶稣基督的信心，对耶稣有信心而建立的。所以任何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达成与神的正确关系。所以这个跟神的正确关系，因信称义，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上帝把他自己的义借着耶稣基督白白赐给人，人因为信耶稣得着神的义，有信神而来的义。那耶稣基督是至宝，是标杆，所以保罗呢，他现在只想更多认识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保罗用的这个动词认识，认识基督，认识，认识的希腊字是 ginosko， 这个动词包含一种个人的认识，不是头脑上的知识，好像你只明白某一些事实或原理，而是指一种亲身的经验。我们可以从旧约来看这个字的深度。在旧约是用认识来形容两性的结合。英文钦定本圣经把创世纪四章一节，四章一节翻译作 亚当 knew K-N-E-W 亚当 knew 亚当认识他的妻子夏娃，他就怀孕生了该隐。这个认识 knew 的希伯来原文是 yada， 翻译成希腊文就是 ginosko。 所以这个动词是指一种最亲密的个人认识。所以创世纪四章一节的和合本圣经是翻译作同房。所以保罗提到的认识基督，不是只想知道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他渴望对基督有一种个人的认识，亲身的认识。保罗要晓得主复活的大能。对保罗而言，复活本身不管怎么奇妙，绝对不是过去的一件历史事实而已，也绝不是只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而已。复活是一种荣耀的大能，是可以运行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生命、身体还有生活当中。保罗在临前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说，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他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基督活着，我们也活着，无论是生是死，复活的主时刻与我们同在，今世来世我们都跟复活的主同活。每一天我们可以经历主复活的大能，依靠主复活的大能，在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和主一同受苦，效法主的死。那个意思就是效法主的顺服，分享基督的苦难，也分担基督的苦难。为主受苦不是一种刑罚，是一种光荣的权利。所以在受苦的时候，不要体贴肉体，也不要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就是要效法主的顺服。你看主耶稣他存心顺服父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权利选择死法，他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上十字架成全救赎大功。所以我们是靠着主复活的大能，效法主的死，效法主的顺服。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认识这一条由死亡得生命的十架载路，向自己死掉，完全顺服神，服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中，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一直靠主喜乐，神就会借着圣灵让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不是只死一次就够了，必须天天死掉，向自己死掉，天天顺服神，然后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死又活，活又死，如此循环不已，直到见主面的日子。那保罗知道他自己还没有完全死透，还没有完全让耶稣基督得着，还没有完全像耶稣，也还没有完全得着主自己。所以他活在地上，他说他我仍然要竭力追求，对不对？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还要竭力追求主自己，竭力追求像耶稣。保罗的生命那么单纯，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真正的属灵在于单纯。保罗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的希腊字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字，它用来描写一个赛跑的人努力的冲向终点，他聚精会神地朝向目标，全力的直奔标杆。那保罗的标杆就是要成为完全人，他要做完全人，他要完全得着耶稣，也完全被耶稣拥有，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好像明光照耀， 彰显主的荣光，表明生命之道。我们都知道有一天义人要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个意思就是他们可以住在天堂最靠近神宝座的地方，跟神同坐宝座。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照我们得着那个从天上来的奖赏。我们在耶稣里的生命和灵力成长的程度，决定了我们在天堂的荣耀地位。保罗在临前哥林多前书15:41-42这样讲，他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一样。所以死人复活有程度的不同，对不对？但愿我们的标杆都是日的荣光，所以我们真的竭力追求主的荣光。凡是会遮蔽主荣光的事，我们都愿意丢弃，把它看作粪土，一定要丢掉。我们这一生就是要竭力追求主的荣光，叫我们全人可以充满主的荣光。我们活在地上，最容易遮蔽主荣光的是忧虑，忧虑的黑云很容易遮蔽这个公义的日头。有个弟兄，他应邀飞往加拿大的爱德蒙顿，在一个年会当中担任讲员。他从旧金山飞，可是因为没有直飞的班机，所以他必须先飞到 Calgary， 要去那个加拿大有名的 Banff 公园，就是要常常要在 Calgary 那里啊。他先飞到 Calgary， 然后呢再转搭另一班飞机啊，中间转机的时间很短。好，他搭的飞机就快要降落在 Calgary 的时候，突然这个飞机呢又往后倾斜拉起，再次升到空中。这个时候传来机长的声音说：天后状况不佳，无法降落，我们将飞往另一个城市降落。弟兄第一个反应就是：神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可没有时间飞到另一个城市，以后还能够衔接上转机的班次，哎呀，这样我会错过这个年会。哇，忧虑的黑云开始笼罩他了。不久机长又说话了：我们要飞往的城市是爱德蒙顿。啊，弟兄很高兴，神啊，就是这个方向，对对对，飞机要飞这个方向，我现在根本不用再去 Calgary， 真是太棒了。好，这个飞机降落在埃德蒙顿了，可是机长的声音又响起了：我们只是在这里降落补给燃料，等待飞回 Calgary， 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够离开飞机，我们停留在跑道上，直到呢这个埃德蒙顿的天气放晴。航站人员说大概要等3小时。啊，弟兄有个反应：神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啊，里面有挫败感。然后呢他就在机场这个跑道上，从飞机的窗户望着他要去演讲的城市，却没有办法离开飞机。啊，乌云一直笼罩，忧虑的乌云笼罩他。他呢就跟机上的服务人员、机师，还有他那一区所有的乘客提到他要去这个爱德蒙顿演讲的事。而他被告知说你离开飞机就是违反国际公法，他就赶快打电话给教会，想知道教会有没有人懂国际法。那这段时间机上所有的旅客当然都被困在这个爱德蒙顿的地面上，空服员唯一能让乘客保持愉快的选择就是提供无限制的饮料服务。在一两个小时之后，他是唯一还想要离开飞机的人，他觉得自己真的快要失去荣光了。忽然他想起他最近读到的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在每天早晨的开始，我把自己的一天交托给神照料，让神来管理，我不再需要操纵天气、飞机或其他人。哇，他想到这三件事，对，正好也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三个要素，所以他决定放手，决定把一切交在神手中。他开始把他的心思感觉集中在神身上， 安静等候神，注视神，直到里面乌云散去，充满主的荣光。不久之后，机长告诉大家可以到机场的航站的候机室，可是大家仍然不能离开机场，可是大家可以去候机室休息。没有想到负责那区域的某一个官员的女儿正好也要去参加地区翁要去演讲的那场年会。那这个官员他从机师那里听到弟兄的情况，他就打电话给移民局，叫他们受理这个案件，要他们让弟兄呢可以经由海关入境，所以这个弟兄就顺利的抵达目的地了。但更重要的是，他里面充满荣光，因为你在荣耀中演讲所产生的果效当然远大于在黑暗中演讲。所以忧虑啦、沮丧啦、灰心、自怜、自恃、自义、自爱、自我聪明等等，凡是出于天然肉体的一切，都是我们必须丢弃的粪土。芬乃伦说，我们必须丢弃属人的聪明，他说我们必须丢弃属人的聪明，这样我们才能够像孩童般以坦率纯真的方式拥有单纯的信心，而且以谦卑和恨恶罪的态度拥有对十字架圣洁的热爱。内在生活是一种丢弃万事向标杆直跑的生活，所谓的万事也包括别人认为合理的事。你这个时候别人认为这样做当然 OK 啊，可是我们里面神不许，为的就是神怕我们专心向着标杆直跑，没有分心的事，没有分心的事。一滴滴的水看起来很微小，可是如果这滴水一直集中落在同个地方，你知道这个滴水也能够穿透石头的。如果我们能够专心的追求耶稣基督自己，终日等候神，时刻在圣灵里祷告，降服于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我们才能够过内在生活。你知道玛利亚能够过内在生活，就是因为她专注于主。耶稣来到马大跟玛利亚的家，耶稣喜欢跟他们在一起。那马大呢，很想好好招待耶稣。路加福音十章四十节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心里忙乱，忙乱这个希腊字 perisbao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分心，分心，第二个意思是被搞得团团转。所以马大太投入服事了，搞不团团转，团团转，以致分了心，他没有办法，没空注视耶稣。可是玛利亚就专心的注视耶稣，安坐等候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说话。从马大的立场来看，有一大堆事等着忙，要伺候的事情很多，所以马大就用惯有的利落手脚忙着这些工作，而玛利亚呢，不动手帮忙，反而全心全意的在那里聆听耶稣要说什么，反而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注视耶稣。想想看，历史上的某一天，永活的神正坐在这个小家庭的客厅里，他跟人真实的面对面，就好像今天他借着圣灵跟你我面对面一样。这位道成肉身的天上新郎就坐在客厅里，他打算讲一番话。玛利亚从耶稣一踏进家门，他就在那里注视着耶稣，他看见耶稣坐下来就赶快安坐等候在耶稣脚前。玛利亚有一颗专注的心，基督的心腹专注于天上新郎，因为新郎耶稣配得我们的注意，配得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眼目要单一，单单的爱他，敬拜他，注视他， 等候他，好像玛利亚一样。马大有服侍的心是好的，但心里忙乱，就使他分了心，使他失去专注的心，失去平静安稳的心，他没有办法聚焦于主自己，还责怪玛利亚不来帮忙。主却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有许多事要做，可是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是不可少的，是优先选项，我们需要优先选择去做，那就是等候主，专注于主自己。有的人他生命以后有许多目标，还有许多想做的事，可是就是因为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就很容易忙乱而分心。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提高专注力呢？就是要做选择，做选择。你要先设立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全心向标杆直跑。你一次只选择一样，放弃其他选项。如果人没有专注在一件事上，却想要得到成果，那是心存侥幸。神吩咐以色列百姓在经过旷野的时候，不要去招惹旷野的那些以东人啊、摩押人啊、亚门人，因为以色列的对手不是旷野的这些民族，而是迦南地的居民。所以以色列百姓必须专注于征服迦南地，他们不需要攻打周边的国家，消耗自己的战力。有明确目标的人不会白费力气在不正确的目标上。保罗的目标很明确，他只有一件事，他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他要做完全人，渴望完全被耶稣基督占有，他要完完全全的与主合一，他期待自己的身子、灵与魂与身子都充满主的荣光，他要得荣耀。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丢弃万事，直奔标杆，要得荣耀。所以内在生活就是丢弃万事，向标杆直跑的生活。请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读。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好，内在生活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内在生活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那么神的旨意有许多都明明的写在圣经上，所以所谓要遵行神的旨意，首先就是要遵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所读到的神的命令。比方爱神爱人，不要怕，只要信，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叫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头做主等等。如果这些已经写在圣经上的命令我们不遵守，那么主不一定要告诉我们别的事。我们常以为我们在等候神的带领，其实是神在等我们，等我们遵守了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命令，他才要告诉我们别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主说，主，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要顺服。这个是明白神旨意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跟主说，主，无论你要做什么，我一定要顺服。第二个条件就是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使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雅各书一章五节这样讲，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人，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然后雅各这样讲，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向主求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使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平常就懂得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的人，他的心思平稳安静，就比较容易明白神的心意。有个姐妹，她有一场演讲被取消了，她一直期待着这场演讲，所以刚开始她有一点失望。从一段时间呢，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就会落入自怜、批评、对其他人的审判，还有各种负面思想跟行为当中。后来她渐渐学习到，遇见这种情况保持安静就好了，宁可什么都不要说，也不要说出错的话，对不起主，让主不喜悦。所以现在又面临这样的情况，他就先安静下来，坐着亲近主。当他亲近主的时候，神就开始让他从其他人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主办单位找不到可以举行演讲的地方，神让他感受到，其实主办的同工们也很失望，因为他们也很期待这次的演讲，可是现在却没办法举行。我们如果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需要时，我们很容易可以远离自怜。自怜是一个很大的陷阱，撒旦喜欢用自怜捆绑人，基督徒一不小心就容易沉溺在自怜里面，变成自我中心。所以我们心中失望的时候，赶快回到里面去等候神，仰望神，不要看自己，要看神，注视神，等候神，然后浸泡在神的同在中，让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觉消失在神的同在中。罗炳森师母这样教导，他说要明白神的心思，首先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心思得释放，这样神才能借着我们来思想。为了明白神的意念，我们必须使自己的思想脱离任何影响我们的人事物，不管是环境、劝告、意见、感觉、倾向、欲望、感情等等，都要放下来，倒空，然后带着安静的心思在神面前，让神明确地说话。有的时候神确实是这样做，或者呢，让神把一个确切不变、肯定且清楚的感动，他用的是 conviction， 就是确信，铭刻在心，让神把一个很确定、不变、肯定而清楚的 conviction 确信铭刻在心。第二点，他说一个人必须提防强烈的感觉，这些感觉也许是出于神，但是当我们有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安静地侍立在神面前，倒空自己，先把自己的感觉倒空放弃，好得着神的心思意念。如果这个感觉是出于神的，那它会加深加强，而且茁长成清楚稳实无误的感动。有了这样的带领，一个人会在众多的反对势力当中屹立不摇。第三，他说一个人一定要站立得稳。当我们清楚确实地看清楚一件事后，却拒绝神的引导，而在那里踌躇、动摇、怀疑，就会再次陷入那个困惑的疑团里，也会妨碍我们下一次明白神的旨意。神不会浪费他自己的祝福，如果我们接受了从神而来的清楚带领，神一定会给我们恩典，能够顺服。第四，他说需要有耐心，神从不慌忙， 永恒的岁月属于神，神不允许我们催逼他。听见神的声音的首要条件就是你要安静下来，还有要有耐心。所有的烦躁、焦虑、匆忙不安都会成为拦阻，你会觉得啊，我已经等候神了，神怎么还不说话，就开始烦躁焦虑。他说所有这些烦躁焦虑匆忙不安都会成为拦阻，神在深邃的宁谧里头行动，他不是借着旋风跟地震对人里面的耳朵说话，虽然他也有这类的信息，可是对于神的孩子，他常常都是用安静微小的声音温和地说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安静，在灵魂的寂静里去遇见神，倾听神。他说一定要忠诚，那是一种驯服的忠诚，驯服的忠诚，安静下来，静静地侍立着，直到神说话，或者是神给你 idea。 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如果我们不肯完全顺服神，他不会给我们无价的深藏的财宝。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噪音，在这些喧闹声中，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倾听。我们知道某个地方有问题，但是有太多的声音使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静默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聆听，好，聆听，安静等候神，给神一个机会开启我们的悟性，或是把他那个属灵的智慧传递给我们，把他的想法注入我们的心思，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做正确的反应。凡是按着主的心意去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所以让我们像保罗一样，用信心向神祈求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使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在生活中遵行神的旨意，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个才是在过真实的内在生活，也才会渐渐地多知道神。在工作或生活当中，会有许多事临到，会叫人疲于应付，有些事情呢让人非常无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问题还是存在。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呢？我们怎么样才能有力量去面对挑战，而且力上加力呢？答案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根据他荣耀的全能，照他荣耀的全能。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有力量能忍耐，乃是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全能力量是来自神的荣耀，荣耀就是神的本体，神的自己。神自己是力量的来源，是能力的来源，是耐力的来源。所以我们专心的追求荣耀的神，我们常常要想办法分出时间来聚会，花时间自己灵修，安静等候神，常常里面可以充满神的荣耀，神的荣光，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请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读。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好，那神拣选我们，他用水借着道洗净我们，又借着圣灵感动我们，要追求全然成圣，成为圣洁，这样我们才能够由最初的得救 迈向最终的得救。刚刚我们所读的是四节，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感谢神，我们这些因信真道、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可以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当然就是主自己。内在生活是得着主的荣光，活在荣光中，荣上加荣的生活。内在生活是得着主的荣光，活在荣光中，荣上加荣的生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要被主的荣光充满。我们降服于主的灵，就能够让主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灵开我们的心，我们敞开心，我们在灵里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就沐浴在主荣耀的同在中。那个主的荣光更新我们的灵魂体，主的灵从里面改变我们这个人，使我们变成主的形状。主的荣光在那日要改变我们的身体，使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体。而今天主的荣光在里面充满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性情，要使我们有光明的心思、圣洁的感情，还有绝对顺服神的意志。我们天天被主的荣光充满，我们日夜思想这位圣洁荣耀的主，我们口中不断地感谢，不住地赞美，定睛于荣耀的主。我在说，我们日夜思想主，我们被主的荣光充满，我们口里不住地感谢，不住地赞美，这样我们就一直可以住在荣耀里，活在荣光中。1930年到40年间，中国的江苏北部常常闹水灾，到处呢都有饥荒。一个年轻的女子家境很贫穷，她在病中蒙恩信主了，虽然全家人都激烈的反对她，可是她很坚定。就在那个时候，她丈夫去世了，公婆认为呢是她客死丈夫，所以常常向她大发脾气，苦待她，叫她到田里找野菜却不给她吃，如果她找不到野菜还要打她骂她。可是这位姊妹她里面就是不住地感谢赞美神，把她的眼目定睛在神身上，她只想竭力追求认识主，多多参加聚会。她的婆婆呢就打她，逼迫她，她向主唱诗歌赞美，里面充满喜乐，反而挑起她婆婆的怒气，结果就越多挨打。可是这个姊妹没有因此被吓住，婆婆的责打反而使她比以前更多赞美主，更多追求主的荣光。有一天她去参加聚会，然后回家的时候唱着诗歌，婆婆呢大大的被激怒了，就斥责她说，你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这么穷你还有心唱歌，随即又把她打一顿。那这个姊妹进到房间，她把门扣上以后，还是向主唱诗赞美，然后大声祷告。过一会儿呢，她的婆婆就来到房门外仔细听，她就听见这个姊妹祷告说，主啊，我赞美你，我真的很快乐，你要赦免我的婆婆，你要救她，主啊，你救她，赐给她亮光，也将我所得着的快乐赐给她，主啊，祝福她。她婆婆原本以为说媳妇在房间里咒诅她，没有想到媳妇是在为她祷告求祝福。她很惊讶，她就敲门。那个姊妹因为很怕她婆婆，她觉得她婆婆是不是又要来打她， 开门以后，没有想到婆婆问她说，我打了你，你为什么还为我祷告？求你的神祝福我，给我快乐，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姊妹回答说，母亲啊，耶稣基督满足了我，我真是太满足了，里面满有荣耀。母亲啊，你知道吗？你越打我，我越得着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婆婆就走到她房间里面，握着她的手说，那让我们跪下来吧，你教我祷告，我要接受你的耶稣做我的耶稣。所以主的荣光还有满足的喜乐成了这个姊妹的供应。环境越艰难，这个姊妹反而越得胜，越充满荣光，因为她不停止顺服主、赞美主、追求主。她里面真的就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基督，要得着那极大的荣光，那个永远长存的荣光。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他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让我们每一天宣告，今天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我要住在荣耀中，活在荣光中。不管今天是晴天是雨天，我们每一天都宣告，今天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我要住在荣耀中，活在荣光中。一整天不管你要去哪里，你在做什么，你都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说，主，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求你赐给我荣耀的全能，使我能够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得以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我们安静等候神，我们享受神的同在，神的荣耀，那个神荣耀的全能就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力上加力。先知以赛亚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神用他的能力加给我们，使我们力上加力，重新得力。这个从上头来的能力，荣耀的全能，是我们不管遇见什么事都能够忍耐宽容，不是咬紧牙根底忍耐宽容，而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从一切的人事物上面调转开来，单单注视耶稣，主耶稣是最喜乐的神，最喜乐的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就是要竭力追求耶稣自己，主的同在，主的荣光，就是我们所要的。我们继续竭力追求主，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这样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有主荣耀的同在在我们身上，里面没有一点黑暗。内在生活是活在荣光中，荣上加荣的生活。所以随时随地，我们就是举目望着耶稣，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注视主的荣脸，渴慕主的同在。罗炳仁师母说，倘若我们多多注视耶稣，少注视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临到我们的试炼，我们的失败，生活状况，世界，肉体，魔鬼，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反映他的形象，并且我们的冷酷、不洁、脾气、自私会消逝，而代之以亲切、纯洁、温柔、仁爱，变得荣上加荣。所以让我们渴慕耶稣自己，专心寻求主的面，让他的荣光再来充满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荣上加荣。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继续向主敞开心，跟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在主荣耀的同在当中思想、行动、生活，让我们培养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培养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这是拥有一切能力、完美平安，还有完美的纯洁，还有神圣的影响力的秘诀。耶利米书29章13节说，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主的荣光是我们心中的羡慕跟爱慕，让我们专心寻求主。如果可以，请你不要那么快下线，你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专心寻求主，全心渴慕耶稣，全心要耶稣。
颂赞诗选334首，颂赞诗选334首。唱一遍，不过我们唱三二一颠倒的唱好吗？第三节第二节第一节来。
你也许并不知道谁是耶稣，你还没享受人生的罪恶，而你能够接受他的救赎，领受他丰盛无量的爱，心中渴慕着耶稣，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但求切记。 渴望能够追随耶稣，我心中渴望他亲手你是谁，使我感到那平静你爱慕耶稣，感觉自己